当时火车运送这些红卫兵的情景，没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出的。我想，当时火车运送这些红卫兵的情景，没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出的。我想，如果见识过改革开放初期民工过年返乡时拥挤情形，那就容易想象了。当时火车内基本上像已经装满牙签的盒子，车门勉强关上，但是还有牙签继续从窗子往里钻啊，不能直立，但是横在人们头顶都好过没有挤进去车厢。反正火车开动后的晃动就能让每根牙签都有立锥之地，只是难为了工作人员，每次都得做出艰难的工作，打消一些意志不那么坚定的红卫兵继续往里冲的念头。但是对一些意志坚强的就没办法了，只能任由其爬上人们头顶，塞进行李架。不过也不是挤进车厢里的人都能继续坚持下去的，毕竟人太挤，空气几乎不够用，火车还没开就有人晕倒被送下火车。即使火车开了到能够停车的地方，也总有人灰溜溜地放弃行程，回来的火车还是很容易得到位置的。当时正常的运输已经停止，基本上连平时运载货物的车厢也都专职用来运载红卫兵了，而且免费。看半路回来的人，还有人裤子湿了半边，这水分啊，有自己的小便也有别人的，因为是运载货物的车厢根本没有厕所，而即使是客运火车也是挤得难以动弹。这人啊，即使有再高的修养觉悟，都不能忍耐太久。这不，靠近车厢门的比较容易，那被挤在内角落的人，等到实在憋不住时，还没挤到车厢门边就随意了。反正那么挤，想要往下看自己的鼻子以下的部位都不容易的情况下，裤子现在如何又有什么在乎的？男孩子相当方便，女孩子就麻烦了，只能尽量拉几个同伴挡挡，就地方便。后来大家都心照不宣，车厢墙壁地板都是陆陆的弥漫着暖和的骚味。听他们描述了这恐怖情景和见识过他们的狼狈相后，我是完全打消了自己行动的念头，因为我的意志并不特别坚定，这样的出门我才不愿意呢。不久有人开始步行串联了，这下有另外一种出门见世面的方法了，也挺吸引人的。我们几个同学又找上我，竭力想让我拿主意。待续。